好，感谢主啊！我们又来到八月的第一个主日哈，第一个主日。今天因为今天是两个教会一起聚会哈，还有另外一家教会在线上，在云南。今天他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是聚在一起，同时在我们的 room 里边会。其实今天是两个教会一起的崇拜，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继续思想，西敏条的整个的大纲。那我们说，一共是看第一，是我们看第一部分。我们说把它整个来看，第一章是我们已经讲完的，论圣经，它不是最重要的，但是它是最基础的，让我们知道哪一位是独一的真神，这是我们信仰的焦点。那当然它是一个基础，但第二个才是我们的焦点，是论神和三位一体，这是普世教会正统信仰的。第一，要明白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能够明白的第一个，是第二章。当然第三章就跟着这个本体出来的，论神和什么？他永恒的谕旨、原旨，他用原旨也好，谕旨也好，那么这就是我们要知道上帝和他的心意。所以，我们不是上帝，不是围绕我们转。我们要怎么去敬拜我们的上帝？上帝是我们的中心。当然，紧接着对这位独一真神的认识里面，明白他的创造之功、他的护理之功，这是关乎上帝。你看到没有？第一章是最基础的圣经论，然后明白。我们怎么知道上帝是独一的上帝？他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他是一个创造主，他是一个什么？一个护理之主。为什么我们怎么知道他的旨意是完美的？是透过圣经。所以圣经是一个基础，但是它不是最重要的。那第二章是最重要的，我们的信仰的焦点。到了第三、第四、第五是关乎他自己的旨意、他自己的大能、他的作为。这是一到二到五章很重要的，当然从第六章开始呢，就讲到了回到了被造物，人类的堕落。那么我们知道讲福音，其实今天我讲的这部分内容，第六章呢，其实就是讲什么？讲福音的前半部分。其实你给任何人传福音，你要提到人的完全的败坏和堕落，如果没有这个前提，那你的福音就显得没有意义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是人的堕落，罪与刑罚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是常常跟人传福音。当然我们说传福音大概五分钟、十分钟可以讲这个，但是真正要把它理解的融会贯通，我们需要更专门的来理解一次第六章。然后紧接着人类败坏之后，人没有办法自救，没有办法靠着自己回到神的面前，只能透过什么？神与人所立的约。一定要记得，只有神与人立的约是神主动的，人完全被动的，是人只能去接受，因为人是被造者。所谓的约讲平等，但圣经的约不跟你讲平等，因为它是上帝主权的赐下来的，它不需要双向，约要跟双向的话就完蛋了。所以我们要明白，是上帝他与人所立的约，他是颁布赐下这个恩约给我们，我们人应该谦卑的领受。所以这是第七章。当然第八章透过谁立的约？透过中保耶稣基督，他流的宝血，然后借着人到底有没有自由意志，这是分水岭哈。这是神本的神学跟人本神学关键点是在第九章。第九章决定了你的神学的那个立场是走向人本的方向，还是站在应该站在那个神本的那个位置。本来正确的信仰，基督信仰是站在神本的那个位置，所以在第九章你不能不知道的。第九章要解开你的神学的一个根基。当然第十章有效的恩召，他的恩典是对那些他所预定拣选的人才是有效的恩召。这个有点不一样，这个我们的立场跟这个信条稍微有点点不一样，有点不一样，到时候我们会讲。然后紧着第十一章就开始，其实你知道吗？如果说第九章是分别了神本跟人本的信仰的一个分水岭，是在这一章关键点。那么第十章坦白的讲，是西敏信条里边认同的改革宗长老会的立场，跟我们改革宗浸礼派的独立教会会有点不一样，这里有一个分水岭。所以你看到没有，所有的神学的来源哈，它不是偶然的，它是千百年来是不变的，它是有渊源的。这是我要让大家知道，我们要活得清清楚楚，死也死的什么？ 明明白白，但呢，有时候弟兄姐妹这种宗派之间关系不一定对和死和活，但至少知道为什么我们的信仰会要持守一些东西。教会史上有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宗派，为什么我们会有不同的看法？不要感到奇怪，因为这是对真理的理解的，确实是在有效的恩召里面会有不一样。当到了第十一章，其实又开始比较容易了，大家回到这里，只不过呢，关键是你在前面的根基打得好，你这些理解就很好，就自然的到位。如果你前面理解没有问题，有问题，十一章开始慢慢的越来越有问题，很不就不奇怪了。我们经常讲什么？就那个滑滑梯，大家知道吧？滑滑梯，小孩坐在上面，一旦你下滑下去了，你就挡不住了。不过呢，有的人下滑的快一点，有的人下滑的什么慢一点，对不对？但最终你是越来越往下走的一个下坡路。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如何站在那个应该站的位置，这个是需要主的恩典。然后第二大部分怎么呢？就开始什么讲到我们称义之后，我们基督徒所得到的这个祝福。祝福是什么？是论儿子的名分，论神圣，论得救的信心。哎，这也是有点不一样的地方哈。你看这些，只要你在刚刚讲的那个自由意志的理解不一样，你后面这些理解不一样就正常了。所以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是什么呢？看一个人的理解他错了，这个是错了，我们再往前推，他错是不是在这里错的？其实在往前推还有更早的错，还更基础的错。所以这些错你就觉得不奇怪了，你就不会跟他在这里只是为这个表面的错误去争论了。要帮助他回到，要诊断他的信仰是在应该在哪里去真正把他那个根给找到，他的错误的根源是在哪一步错了，这个很关键。把这根解决了，后面的问题这些顺了就很顺。但如果你前面都错了，特别是刚刚第八点自由意志你都理解错了，后面这理解错了就正常了，你就不会吃惊，不会觉得跟他在嘛瞎子摸象似的在那里争论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他对这个整体的概念里边在哪一个关键点他产生了问题，把那里给解决了，解决之后这后面这些问题就一顺百顺。大家一定要记得一顺百顺。但如果前面有错，你在后面争论怎么争论都不行。为什么？因为这做法的争论你没有答案呢，知道吧？你只争论那个象象。所以为什么这个世界上的人会争的天昏地暗呢？有时候你不参与呢，因为这争论没什么意思。为什么？因为他解决不了问题，他没有根本的问题解决掉。就像一个人你做圣经辅导也一样的，那只是根据表面的那些做法。为什么说叫清官难断什么家务事，对不对？你没有真正明白他的病根在哪里的时候呢，你很难，你做了以后发现好无聊，浪费你的时间，浪费你的一些情感感情在那里。为什么？因为没解决问题，他就越剪越讲，叫剪不乱什么理还乱，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所以呢，你要准备说这些呢，让得救信任你看为什么得救的信心就有不同的看法了，就到底信心从哪来的，就一信还是两个信甚至三个信，魔鬼也信，这个信心不是从神来的，对不对？人本的那个信心来自人的选择，自由意志的选择的信心当然不是。那我们很相信人的信心是来自上帝的恩赐，信心是上帝赐给他的儿女们的第一个美德，这是完全来自上帝的恩赐，这就不一样了。好，然后呢，悔改得生命就又不同了，对吧？悔改带来恩典，带来信心，还是悔改是得救的一个显明而已。你的悔改认罪不是你因为认罪而导致赦免的，是因为你的认罪悔改显明上帝对你的拯救。你一定要记得，不是你悔改因为你悔改带来赦免的， No， 是因为你的悔改显明了上帝在你里面那个伟大的救恩的工作，上帝对你的无条件的拣选。千万吧，不要把悔改作为得救的前提，都很危险的。所以这就是什么？悔改得生命啊，善行更不用讲了哈。当然基要主义都能够，当然都不承认人靠行为得救，对吧？恩典加行为得救是异端，但是恩典加自己的选择得救就不是异端了，其实更危险。只不过那个在基要主义里边已经习以为常了。我们要明白这个，所以论悔改得生命，论善行，当然论圣徒的持守，这个又有不同的观点了。圣徒一定会持守到底的，靠谁？靠自己吗？没有人持守得了的。靠什么？看上帝永恒的保守，然后带来什么？带来圣徒的坚韧， 基督徒的信徒的坚韧的那种美德，也是因着上帝三位一体上帝的全方位的保守。所以耶稣什么我与父原为一，来保守他所拯救的儿女，拯救到底。但是在信徒上表现出你的坚韧，你能够坚韧到底，不是因为你有这个能力，不是靠你跟神配合，是神的灵在你里面，借着他的圣道，借着你的参加团契教会的生活，透过弟兄姐妹的安慰鼓励劝勉责备甚至管教，保守了这个恩典而已。一定要记得哈，所以大家一定不要搞反了，一定不要搞反了。所以呢好，当然最后，当然这里又是看到什么论门恩与得救的确信，真正的改革宗的信仰要承认你要有得救的确据，一定不是靠自己。当然到第七十九章又回到根本了，因为你对神的律法的认知或者偏左偏右。我们不是法律主义者，我们也不是律法主义者，我们要注意我们是恩典主义。打恩典主义要小心，不要打着恩典主义搞出泛恩典，又出问题。所以这个恩典跟律法的关系是写明了你的信仰的一个程度。所以论神的律法，当然论基督徒的自由和良心的自由，这个是最难的。在实践神学里面最难的，如何保守尊敬每个圣徒在基督里的自由，也就保守你的什么，就是自由的良心，这个真的不容易。人很容易要么放任自流，我们做父母的，我知道我今天早上在醒来时在默想说，做父母的真的有时候很不容易。到底是家长制的偏律法主义的家长呢，还是另外一种是放任自流的那种让孩子自由发挥的家长呢，还是一个懂得把恩典跟律法美好的在你实际生活中能够恰如其分的做一个有恩典有真理的父母呢？真的是不容易的。教会也是，牧师也是如此，在一个团体里面的带领的团体也是如此。如何既能够让你的信徒能够分为圣，能够追求成圣的道路，又要尊重每个信徒的良心的自由，这个太难了。在中国人的这个概念里面是更难，你知道吗？就是不偏左就偏右，要么严格过分律法主义，要么就是反律主义，追求所谓的美国式的现在欧洲式的自由，这个自由是放纵肉体情欲的自由。在中反来在一些相对独裁的国家里面，就是消灭人良心的自由，什么都听我的，我说了算，我是老大，不让人有自由的空间。所以这个是第十二二十章，是我们到时候要讲不容易的讲的经文哈的内容。一个什么怎么良心的自由，紧接着什么，当然教会的敬拜与安息日，这个我会特别讲为什么我们不是礼拜六做礼拜的，对吧？安息日怕是礼拜六，旧约里面真的礼拜六，为什么你们新约时代是礼拜天了？这个要有渊源的，这个不是盲目的，我们到时候会讲这个。然后呢，论合法的启示与许愿，哎，有这一次我们有一些教育施工的培训哈，我们也培训他们呢，就有人挑战什么呢？就都有人挑战这个，说你们对着圣经宣誓，对着教旗宣誓，好像不可以吧？那很多人对这个圣经理解有点教条似的，认为对圣经宣誓，守望圣经宣誓，他认为一切的启示都不可以，但这也是个误解。也是误解，对圣经那些断章取义的误解，我们到时候会把它解开。然后呢，紧接着我们当然最后一个 这部分呢，是你看，就是论政府官员，论婚姻的态度。这个坦白讲哈，二十四章这里面有新民信条是有六这个点，坦白的讲，在这个新民条我只承认它的两个半点，有三个半点我是不认同的。新民信条里边的要跟它的。跟长老会跟改革宗长老会他的渊源有关系的，到时候我也会讲我们为什么我会接受他的两点半和两点一半，但是呢其实很多东西我认为是有挑战的。所以呢这婚姻，然后呢论教会，论圣徒相通，然后就是论圣礼洗礼掰饼，当然第二三十章论教会的惩戒，你知道吗？这一章是很有趣的，这是第三十章。但是1689呢，伦敦改革宗基督信条呢，不知道为什么就把这三十章不要了，他没有三十章，所以呢，他一共是32章，他把教会惩戒给拿掉了，所以呢，就是有一点奇怪。好，当然我认为这很好的三十章，论教会的总会和会议，当然论人死后的状况和死人复活，论最后的审判，所以这个在31章关于教会的治理方面也会有不同。 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观点哈，特别长老会的那个治理模式跟我们是有点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也不是百分之百的认同，但是我们也尊重他们有这样的治理方式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不是唯有这里所说的一种的教会治理方式，到时候我们会再去详细的解开我们能够明白。好，那么我们今天呢会讲什么呢？讲第六章，论人的堕落、罪与刑罚。那我们要明白，但是当然我们说对基督教信仰哈，这部分是非常基础的，除了上帝论之外，上帝论对不对，圣经论，我们会讲什么？人论，叫人类论。那人类论里边，那我们能够明白人的到底人是完全败坏的，还是人是部分的，大部分的败坏，还存留一两部分人的，经常有人 那些哪怕堕落到一定程度的人对吧，有的到一个程度拍着胸膛说，我凭着我的良心做事，我凭着我的良心说话，经常我就告诉他，喂，小心，你这句话会定你的罪，明白吗？当你拍着良心说的话，我做什么事都靠良心的时候，你这句话一定定你的罪。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良心一定，你一定没有做到你自己良心的标准。你越夸口说我是靠着良心做事的人，我凭着我良心夸口的时候，你的良心本身的标准你都没有达到。诚实的讲，只不过有时候人是对自己的犯的错误呢，老是忘记，老是疏忽，哪怕不疏忽，总是觉得我的罪是在显微镜底下面看的，其实我的罪没有那么大。你们看到我的罪很大，其实你们看错了，我那是你不用放大镜看我的罪，好像的感觉我的罪其实很小很小很小的。所以要说我们对，好，那我们来看看，来看看 整个圣经的叙述，这个新民教的叙述，在第一大点里面，这个我们已经前面已经反复讲了，但是我们常常要强调这个的，我们的始祖因被撒旦的矫治，在用的矫治哈，狡猾的治，所谓的智谋也好，所谓的不是真实的智慧哈。为什么约撒旦来说，哎，你为什么不吃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呢？他是来让你产生疑惑，他是来好像请教你，对不对？因为那始祖还没有罪啊，他知道那个始祖那时候也很纯洁，对撒旦的信心也很单纯，所以他必须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说，哎，为什么 不吃分别善恶的果子呢？挑起你的好奇心，为什么？是啊，为什么不吃？所以魔鬼的第一招什么？让你怀疑什么？怀疑神的话语。神说你不可以吃，吃了这必定死。他没说你吃，吃也不会死。那你马上就明白了。当然了，你为什么不吃分别善恶的果子呢？后来夏娃说，是神说的不可吃，但他加了四个字，也什么也不可摸。哎，撒旦一听，这家伙对神的话语记得也不牢，对不对？他就有机可乘了。他说：“哎，你为什么不吃？吃的日子什么不一定死？你看见没有？他让你什么什么，让你怀疑神的话语，让你怀疑。第二，让你改变，他改变神的话语。神说一定死，他说不一定死。他这话你看到没有？”我跟你讲，人就经常玩这种诡计，对不对？人的说话有什么叫前说话，他不是直接否定，他后摆手的原因，他把神的话有什么，神说一定死，他说不一定死，那不一定死，那死也没错，不死什么，死了也活该，对吧？没死呢，那也没错，我说你不一定死。所以你知道吗，人都是什么，把话说的还呢，留点余地，上帝说话不给你余地的，那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所以呢，当时魔鬼撒旦说你不一定死的时候，那亚当夏娃开始受到诱惑了。然后后来亚当夏娃吃了那个果子，他说，因为你神说一定死，你说不一定死，那你的话也不是模棱两可吗？人就上当了，人上当了。所以人总喜欢说那些，不是，哎呀，人是不能绝对的，但你讲到神和他的真理一定是绝对的。我们受到这个相对主义的影响，很麻烦的，所以中国人在这一块用语言的技巧就特别的有能力，对不对？我记得我有一次跟一个什么新天地的人到我的办公室跟他聊，我说我听你说是跟随这个新天地的，你是在新天里面做牧师，对不对？ 他不承认，他说不要谈这个，我们只谈圣经行不行？谈圣经也可以。然后我一讲一些事情，哎，他好像呢，他说牧师你说的也都对，我都不认，我都没有反对。那最后怎么办呢？没招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给我书，他也没有文字，他怎么讲都行，他前面跟我讲的后面讲的不一样。后来我就问他一句，那你敢不敢跟我说一句话，新天地是异端？他这个我不跟你讲，这个我不讲，我们判断别人干嘛？我说我们不是判断，就是真基本上的他，那我再跟他讲，基督徒还会不会再犯罪？犯罪还是不是基督徒？他说这个目前你讲的也对，但是呢，说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不会再犯罪也没错，看你怎么解释，哎，就搞得很乱了，就搞得很乱。后来我没有办法，我说这样吧，因为已经有几个教会说你是新天地来的，所以那你现在也没有承认。但我只是说，因为你不能跟我讲新天地是一个异端，这个错谬的道理是要被咒诅的。你要给我讲这两句话，我能信任你。如果这两句话你不讲，我会相信几个教会告诉我的你是新天地的牧师。所以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吗？这个矫治哈，大家说撒旦总是用把具体的真理把它抽象化，把它模棱两可，把它正过去说也没错，反过来说也没错的时候呢，就很麻烦。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带领，神就是神，神的真理就是真理。所以他们撒旦的矫治，所以让那些怀疑神的话，第二改变神的话，第三步到他们拒绝神的话，最后就拒绝了，亚当就吃了。给他丈夫也吃了，这个我们读的经文哈，所以这种撒旦的诡计，我们千百年来就有三招，每次就是三招，你要记得，一个是让你怀疑神的话语，第一步，圣经真的是这样说的吗？第二步，什么也不一定，圣经说的也不一定都是对的，某些圣经的理解可能也不一定是你那样的理解，当然我们理解会有错，但你要看看你所持守的，最后说，哎，你就这样做了，也未必就会是受到惩罚。所以呢，最后就把上帝很清楚的那些真理所带来的，包括那个带来的审判和带来的真理的造就，把它全部慢慢改变掉了，用了不一定。我们要求主来带领啊！所以这就为什么中国人的文字游戏玩的是很精通，对不对？所以每次你看到很多公司的那个什么，那个跟你做生意的那个合同里面，本公司对这个条款有什么最终解释权，到底谁说了算，他不是法，他都不敢说本合同按照最终法律的标准还可以这样说，在你所在国家的法律标准他都不敢这样说，因为这个条款他肯定是我没有绝对违背法律的，他一定不跟你，他是作为一个边缘的，就是说违法也没违法，说不违法呢他有里面很多欺骗性，这边里面你不认真看呢你上当了。你看中国人说嘛，我经常讲的大家还记得吗，说你那交了定金没有，你说你用什么定，是那个预定的定，言字旁那个定呢，还是那个肯定的定呢？哇，中国文字真的是博大精深，对不对啊？博大精深，你用什么那个言字旁的定呢，哎，这个可以讨回来的。为什么那个定是不是，但是你用那个肯定的定呢，他说，哎，那个钱就不能退回来了，那个定是一定肯定，那定金就叫定金，就不能够什么再退回来的。哇，你知道说中国的文字玩起来啊，中国人为什么怪不得老外玩不过中国人的原因就在这里，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是拐弯的，九曲十八弯的。现在来说老外的思维呢是偏直一点的，但也不正也歪的，那正啊，正直才好。经常说人家说以前我们东北人最他说正直，我说正直我不敢说，叫直爽，现在直爽我同意，但是呢把爽字去掉，如果前面加一个什么正，那才对，对吧？直爽不一定是好的，为什么呢？当然中国人就跟那个什么九曲十八弯的那个玩文字，把它玩的什么把你玩的神魂颠倒，让你死去活来， 那个真的是很多人被做生意也是这样的哈，被玩的天花乱坠的，让你什么欲哭无泪。我们要求主来带领哈，所以那么呢，就是按照他的智慧与试炼啊，你看，但被撒旦的狡诈与试炼，这个试炼你知道为什么用试炼吗？大家知道吗？我觉得这个用的很精准，为什么呢？撒旦是可以去击打约伯，去试探约伯，对不对？撒旦的目的试探约伯，但其实从神的角度讲，约伯是神对他的什么试炼，对不对？神不试探人，撒旦试探人，神是试炼人。但你看，在约伯整个的遭难里边，是上帝让撒旦去试探约伯，使他到神对约伯的试炼。一定要搞清楚哈，这个用词很准。也就是什么呢？从这个撒旦第二因也好，第三因也好，可以说撒旦也是第三因了。上帝是第一因，人本是第二因，撒旦是第三因，可能说第三因或者第四因，我都不敢说了，无所谓了。那撒旦的狡诈，但是他仍然在。你要知道，基督徒的任何一次受到撒旦的试探，在神的绝对主权里面，是神在试炼你。所以他在这里把它综合起来了哈，综合起来了。所以撒旦的试探与上帝的试炼，当然这里边用来自撒旦这边用来可以诱惑，他用撒旦为主体的，撒旦的狡诈与试炼所诱惑，就吃了禁果爱犯罪，这个我们就不明就明白了哈。我们的始祖就吃了不该吃的分别善恶的果子。好，然而神愿意按照他的智慧与圣洁的计划，为了配合自己的荣耀，就准许他们所犯的这个罪。当然这个用的比较温和一点哈，准许他们。当然这个词既不是神使，也不是神任凭他们，他用的是准许。这里边有点难，我经常讲的，在人的第一次的堕落里边有两个内涵，一个是神给人始祖有自由意志，就分别善恶果子之外的随意吃那个其他的果子的自由意志，但神也给始祖一个禁令，禁止他做的就是不可吃分别善恶果子，那个禁令不是自由意志，他不在自由意志里面，他是上帝所设立的一个禁令，是不能做的，你做了就是悖逆，就是跌倒了，这个不在自由意志里面。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哈，神赐予人类始祖在没犯罪堕落之前是有自由意志的，将来我要讲自由意志的时候你要更深入的明白，但是神也给人类始祖有一条禁令，就是不可吃分别善恶的果子，但人往往把这个扩大成，这就是整个人类把这个自由扩大了，我可以有行善的自由，也有犯罪的自由。 No， 人没有悖逆神的自由，人只有顺服神在真理里的自由，但是不可吃分别善恶上的果子，那个不是自由，要搞清楚这概念哈，不要把你今天有言论自由，你可以讲任何污言秽语的自由，没有，你只有讲荣耀神造就人的那些没有违背圣经真理的言语的自由，而不是你可以胡言乱语的自由，要搞清楚这个概念哈，我们真的不要把自由这个词给玷污了。所以呢，那么上帝按照说，当然神确实给始祖有什么有自由意志，吃园中所有善果子的自由意志，神也给始祖一个不可以吃的那个禁令，就是不可以吃分别善恶的果子的禁令，那个不是自由，但确实那时候人有选择悖逆神的能力，上帝赋予他们可以悖逆神的能力是有的，那个神没有直接干预他，也没有直接限制他。那我们知道神绝对主权，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从神的绝对主权来说，他完全可以不让这个事情发生，一定要记得，从神的绝对主权来说，他是可以制止这个事件的，对不对？圣经里面很多耶稣直接神直接干预的事件多不多？很多，你知道吗？亚伯拉罕差一点什么让他妻子被什么法老王的什么玷污，对不对？谁干预的？谁干预的？看到没有？他不是法老王自己醒悟过来的，也不是撒拉到官就告诉他的，也不是亚伯拉罕实在受不了了，赶快去找法老王说：“我后悔了，他不是我妹子而已，是我妻子。”亚伯拉罕都没做的，是上帝直接干预的。大家知道哈，上帝是全能的，他干预任何事情可以直接干预的，你要记得哈。 巴兰那个假先知那么糟糕，对不对？表现那么的听神的话语，神可以什么拦阻他，对不对？用一个好像天使吗？还是就是圣子在旧约时代以人的形象显现的那个圣子呢？或者一个天使拦阻那个驴子，驴子竟然能够什么说话？对谁干的？驴子干的吗？不是，上帝做的事情，上帝的绝对主权，他可以让任何事情都不可以发生，对不对？无论好事坏事，他都可以不让他不发生，对不对？那反过来，只要上帝没有制止他，一定是上帝让他发生的。一定要记得，从第一因来说，神的主权来说，一定出于上帝的命定。只不过在这里来说什么呢？就是说，然而你看到没有？所以这边加了，看起来这是人的偶然性，人偶然被过犯所生吗？人偶然受了撒旦的诱惑吗？人偶然中了魔鬼的诡计吗？从这个人的角度好像是，但实际上呢，然而这里就转出来了，都是出于上帝他自己的预定的旨意，要搞清楚啊。所以然而神愿意，是神愿意，神的主权，神愿意按照他的智慧和他圣洁的计划，是他预定的旨意。所以神的旨意是创始以前的预定，那创始预定吗？预定创始前预定什么？预定他创造的人类要犯罪堕落，要死，要灭亡，要受审判，要下地狱。神也预定了他所创造的人里面的人，有一小部分人他被主拣选，他会认罪，他会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他会悔改，他会什么？他会追求过圣洁生活，他会什么？开始羡慕天上的事情，以至于在地上对付自己的罪，靠着主的恩典能够过教会生活，以至于有一天能够去等候基督再来，被基督接到永远的天堂里面去。这个是什么？从神的主权来说，是按照他的智慧与圣洁的计划，他的旨意是不变的，超越时空的。一定要明白哈，这个我们要有概念。不是有时候呢，我们上的句就下不来，或者我们呢一下来就忘记了上面的原始的旨意，又忘记了，就开始人在那里只研究现象，这个象限怎么研究你都走不到那个点了。为什么呢？就开始神学就五花八门了。他把上帝永恒的谕旨跟基督的救赎的历史跟实际教会的成全三者之间本来是完美的，它是从上往下来的，但我们反推回去开始就漏洞百出了，人的理性就做很多文章了，人的情感就开始在那里主导了，所以就把上帝慢慢偶像化了。等回到上帝面前的时候，已经不像样子了，明白这概念吗？大家还记得吗？我们以前经常玩那个游戏，对不对？就是一排人站着传话，对不对？为什么说第一个人告诉你一句话，到第二个人、第三个人、第四个人，到了最后一个人怎么样？再传回来跟第一个人的话呢？相差很大了，对不对？我跟你讲啊，这就是人是有限的，所以为什么你对上帝话语的理解也会有问题的，越来越偏差。每个时代都有偏差很厉害的人，当然也有一小部分人呢，他在神的话语的持守相对来说比较认真，比较严谨，比较记得全备一点点，因为人是有限的，我们要求主来帮助。好，那没有，然而神的永恒的计划里面是为了配合自己的荣耀，就准许他们命令他们所犯的这个罪，可以这样说，罪的发生是神的主权的旨意里边的必须发生的事件。但一定要记得，我们再看第二点，但大家总是有这个害怕，害怕什么呢？害怕第二点里边的东西，我相信很多人马上就问，对吧？因此罪使他们从原始之意并与神的交往上堕落了，于是死在罪中，并且灵魂和身体的一切才能与各部分都完全玷污了。这个很重要。现在很多时候呢，很多人当然这个罪使他们从原始之意，就是我们知道最早的始祖是没有罪的，对不对？神创造亚当夏娃是赤身露体，并不羞耻，那时候人类是单纯的，但人类的第一对夫妻在伊甸园里面堕落了，堕落之后呢，看什么呢？他说从罪使他们从原始之意并与神的交往中上堕落，说吃的日子必定死。刚刚读的经文，亚当夏娃犯了那个罪之后，马上就什么躲避神，躲避神，所以呢就开始不敢去面对神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与神的交往断绝了，罪人不敢面对神了。然后呢， 死在最终，因为你吃的，当然有人说他灵魂死完了，肉体没有死，也死了，在死完的过程当中，因为这不是活得好好的吗？不有人说我不是活得好好的吗？你已经是从树上刚摘下的那个什么，那个枝条而已。当你把一个枝条从树上摘下来的时候，他死了还活着，其实已经死了。不过呢，在死亡的过程当中慢慢枯干了，明白吗？所以不信主的人都是在死亡的状态里面，神的震怒缠在他身上，会一天，怪不得我们都一天比一天什么，慢慢老去，生命慢慢枯干。哪怕基督徒肉身也是生老病死，无法逃避。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人类犯罪所带来的后果。所以呢，我们不要认为，神说你吃的是必定死，哦，说他的什么灵魂死了，身体没有死，也死了。只不过呢，在死亡的一个过程当中，就像你从树上刚摘下一条那个树枝的时候，它还是有水分的，还是有点青绿的，但是它注定它已经死了，它已经什么，越跟那个生命体已经脱离了，明白吗？它已经没有生命力了。他是在一个死亡的过程当中而已，直到有一天你耗尽了。只不过呢，所以为什么圣经说我们一生宅于手掌，甚至是我们人生是一如同一声叹息呢？一声叹息从你生下来，死了，你的一生就是一声叹息。只不过呢，60年、70年、80年，再活到90年，100岁很长寿，对不对？那这基本上身体都枯干了，除了骨头就是皮。为什么原因呢？因为人的身体就是要枯干。好，所以这个我们能够明白哈，这个我们就不多讲了。大家注意，死在因着神使他们从原始之地并与神的交往上堕落了，于是死在最终。所以为什么耶稣说你们必要死在最终？若不信我是基督，你们必要死在最终。你们已经在死亡的状态里面，不过死在将来，你们要死在永死里面。然后呢，并且灵魂和身体的一切才能与各部分都完全玷污了。大家注意，现在很多在神学上什么呢？就人是败坏了，但是没有完全败坏，还是人是完全败坏了。哎，人还有良心呢，你拉倒吧，人有良心吗？不信主的人骂你说你良心被什么狗吃了，好不好？你那个良心是什么良心？是坏的良心。人的标准的良心也没有用的，所以你良心只能定你的罪。一定要记得，不信主的人是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全是败坏的，懂了吗？这个你要承认，否则的话呢，会觉得哎呦，人还是有灵光一现的哦，人自己可以选择信仰哦。哇，那么高的境界啊，啊，水平那么高吗？更有些不信主的人境界更高哦。哦，你们信基督教的挺好的，基督教也很好，哎，天主教也不错，佛教呢也挺好的，除了释永信不行以外，啊，那算了，那他不提，那是个别的，啊，那是不同宗教都好的，叫人为善的。我跟你讲，他好像境界最高，我不信基督教，但是我也理解你们，支持你们，这种人最危险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明白什么？这个自以为意的很厉害。所以我们要明白，其实人是完全败坏的，完全堕落的，要求主来带领哈，那个求主来带领。好，我们看第三点，来注意，始祖既为全人类的根源，此罪的孽什么？此罪孽，好，这个没有得好，此罪孽就归给他们后裔，或者然后呢，并且在最终之死与败坏的天性就遗传给他们所生出的子孙，这就叫原罪，叫原罪。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就临到众人，一定要记得哈，这就是罗马书第五章的，对不对？说，哎，你说，哎，这个有没有道理啊？你要讲不公平，肯定不公平啦。你有多少不公平，你知道吗？为什么亚当夏娃犯罪了，我们就有罪了，对不对？你要这样抱怨的话，我跟你讲，怎么前面你都抱怨呢？你抱怨你生在农村也是一样的问题，懂了吗？你抱怨你没有生在李嘉诚家里边，你一样的问题。你抱怨你妈没有把你生成男孩子，你是个女孩子，你也一样的问题。 明白吗？其实这个本来你不会质疑的，正常人不会质疑的。那你什么生在什么？你说你生在什么？生在北京，还生在上海，还生在什么？贵州。当然，更有人，我生在中国，为什么我不生在美国？一样的问题。这些东西本来你是没有意义的，知道吗？如果你有这样的烦恼，多不多啊？多得去，对不对？你做烦恼就多了不？其实就回到这根本这个问题，你怎么不服呢？上帝就这样定义的，你是他的后代，所以他是我们的祖先，始祖犯了罪，一人犯罪，罪就临到众人，这上帝所命定的，就是这样的，没有什么公平不公平，懂了吗？那你在家抱怨妈妈，你为什么是农民？你当时为什么不是什么千万富翁？我生在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家就好了，有意思吗？对吧？以前中国人就是什么？为什么我生在农村没面子？生在大城市，上海人咋来上海人，上海人才是城里人，其余都乡下人。那当时你为什么不生在上海呢？没有意思的嘛，对吧？你不是自寻烦恼吗？但我们好像这种思维肯定，其实我们的思维又是，其实我们跟他们一样的思维，什么思维呢？哇，始祖犯罪了，我们都犯了罪了，我们都有他的 DNA 了。你有抱怨过吗？没有吧？大部分人不抱怨这个问题，对不对？那我们感谢主，这第三点我不多讲了哈，就是罪从一人入的世界，罪就临到众人，我们都有原罪，是我们的始祖犯了罪，他就我们是他的后代，我们都是罪人。大家一定要记得哈。当然，你会不会冤枉呢？那我没有犯罪就成为罪人吗？因为你是罪人，所以你一定会犯罪。所以说，这就正如罪从一人入的世界，死就临到众人。下面有句话。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就是本罪，所以在罗马书五章十一十二节里面讲到了，既有原罪，也有本罪，所以没有任何一个基督徒说，好，当你能明白，你本来也是犯罪的人，你绝对不是说我罪人却没有犯罪，那奇怪，那上帝错了，你就否认上帝了，知道吗？上帝说得很清楚，你是罪人，因为亚当夏娃犯罪中，你罪人一定犯罪，懂了吗？不是因为你犯的罪使你成为罪人。因为我们的始祖犯罪，从始祖的行为那个标准里面，他确实犯了罪，成为了罪人。除此之外，所有的亚当里的人都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一定会犯罪，懂了吗？你说我是一个罪人，但我真的没有犯过任何罪，我死了下地狱吗？这假设成不成立？不成立，一定要记得哈，不成立。因为什么？因为这是上帝所命定的。好，这个我们不多讲了，这是一个原罪的问题。这个第三点你要去领受，你要去接受它。好，第四点，从照尊的原始的败坏中生出一切的现行过犯，本罪，你本身所犯的罪，这叫本罪哈。这罗马书第五章十一十二节自己去看的哈，就是本罪，就是什么，即本身所犯的罪，由于此败坏性，我们对一切的善全然必什么必忌，无能为力，且反对之。完全倾向邪恶，所以刚刚说没有义人，一个都没有，没有行义的，没有寻求神的，没有明白神的。我知道神什么？定志，定你的智力已经堕落了；定性，你是罪人；定行，你的行为是罪人；定向，连你寻求的方向都是罪恶的。没有主动寻求神的，没有人主动寻求神的。明白吗？没有上帝的吸引，没有上帝的恩典，没有一个人会主动向善的，一定是。所以呢，我们要明白呢，叫什么？就叫什么？我叫四定原则，四定，定你的理智，定你的本性，定你的行为，定你的人生追求方向，都定罪了。没有一个义人，一个都没有。为什么？这就是什么呢？说因为。罪从一人入的世界，死就临到众人。当然，这是原罪所带来的死。但后面说，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个人没犯罪的。一定要记得这一点哈。所以这就是什么呢？而且这什么都是完全，你看到没有？就一切的现行过犯，本身所犯的罪，我们因为这个败坏性，我们对一切的善是全人必忌，其实什么都是回避的，忌都是什么都是忌讳的，反而对善对善。上帝所给我们的真善美那些东西都开始自欺欺人了，都假冒为善了，然后呢，而且无能为力，而且反对他， 法内那些善，我们是恨恶善的，然后怎么完全轻贱邪恶的，你知道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对世界不要抱有期望，你对人性不要抱有期待，人性是经不起检验的，谁都一样。保罗为什么敢在提摩太后书里面说在罪人中我是个什么罪魁？其实他说的什么意思啊？保罗真的在那，他真的还是一个真的罪魁吗？当然不是。他说的什么意思呢？我若不是神的恩典临到我，我今天比任何人都坏，明白吗？他是这样的一个假释。他 并不是保罗说他在写提摩太前后书说他还是个罪魁，那就有点太过分了。但他用的是一般现在时哦。他说那我在没信主之前我是个罪魁也可以理解，但是他又不是讲过去时哦。他所以他与时态是什么呢？与时态又是就是我是个罪魁是一般现在时的概念。什么概念呢？那保罗在写提摩太前后书还算一个罪魁吗？其实那句话里面你要正确理解是什么呢？说若不是神的恩典领导我，我现在一定是个罪魁。要有这样一个概念有点难。我有一年做一个 考一个证书的时候，我做到这个题目，我也是很痛苦了几年。我就跟那个检查我考试的那个老师讲，我说这个因为那 PACE 里面有哈，那边有一个这个题目说保罗是个罪魁。我这个到底是说他没信主之前是个罪魁呢，他说现在还是个罪魁呢？他说现在，他因为他是英文嘛，他不会读懂中文嘛，一看英文他就是一般正常，现在是他现在就罪。那我觉得保罗在听不来还是罪魁，我觉得太猛了吧。那其实后来你再想想，我几年的思考，原来保罗这句话里面应该什么意思呢？虚拟语气，就是如果不是主的恩典领导我，我现在一定是罪魁，我比任何人都坏，明白这概念吗？所以为什么最近大家有一天看了一篇文章，对吧？当然有的那文章我认为有点呢没有意义，但是呢他们有的人基督徒还是有人没事找事干，对不对？写了一篇文章说我们比释永信好吗？那个文章其实我不太支持写这样的文章，这不能里面有个思想也没错。他如果不是主的恩典领导我，我是基督徒，我也不是主的，我也比肯定比他更坏，我比他好不了哪里去。因为什么？你说我，哎呀，他有那么多钱啊，因为你从来没管过那么多钱，你怎么能贪污呢？对吧？你说五万块钱都没贪污过，因为你从来没管过十万块钱啊。给你十万块钱管一管，你贪污几块钱可能呢？真的会的，你不要以为你基督徒不会，有可能你也会，对吧？当你有个无限的权利的时候，你会干很多坏事，不奇怪的，是吧？很大的那个什么，那个许家印，对不对？哎呀，后来发现他很多的事情，当然很正常，贪污纳垢的很厉害。为什么呢？人性经不起检验的。我们很多时候说我没有犯那么大罪事，因为你没有机会而已啊，懂了吗？你没有那个身份，你没有那个地位，你没有那个财富，你没有那个能力。哎呀，他有啊，150多个情妇，175个私生子啊。你呢？你说你一个都没有，因为你没有吸引人的地方。如果你很有吸引人的地方，试试看你会不会堕落。人性真的不要去自夸，没有敢夸口，拿自己的人性去夸口的，知道吗？所以求主来带领哈。所以我们什么人性是完全败坏的，所以你就不要奇怪了。所以你就看到这世界上有很多的新闻热点哈，你不会上当的，不要上当，知道吗？哎呀，把一个人拿出来，把他的丑闻拿出来，你也跟着凑热闹，没有意义的。所以中国人是干什么的，你知道吗？街上发生事情了，哎呦，脖子都是很长，知道吗？就是中国人的脖子到时候伸得很长，跟你没有牛马不相关的事，也在那里热闹掺和一下，好像好奇心在那里发表一点言论，很厉害的样子。干嘛呢？浪费你的时间，浪费你的精力，你还给别人牵着鼻子走。人的败坏正常呢，你听到任何一个人败坏了，我觉得不奇怪，因为本来他就是的。我就想到什么呢？感谢主，感谢主保守我。如果没有保守我的话，可能我比他还糟糕，这是对的，一句话就够了，一个感慨，感恩，感谢主，至少我目前没有犯那样的罪，是因为主保守我了，主的恩典领导我了，感恩，不要去产生。好，我们快一点看哈，那到了什么第五点？这种天性的败坏，在今生的时候，人存留在那些，注意了，这点有点难了，这点是有点挑战性的观点了。这种天性的败坏， 在今生的时候，人成就在那些已门重生之人的里面。这个观点，基要主义者甚至这些改革中的人，我认为也有偏差。这句话我不是百分之百认同的。这就现在为什么呢？很多人在纠结你到底是罪人还是义人的时候呢，基督徒也很难回答的原因，这些他们本身在这块也是比较不清楚的。他说，这种天性的败坏，天性的败坏，看你怎么理解。在今生的时候，人存留在那些已门重生之人的里面，这个我不太喜欢这句话。天性的败坏是什么？我们要知道，你还记得吗？我经常讲那个蒙特梭利的教育哈，你就看说，我们要尊重孩子的天性。我经常挑战他们，什么叫天性？天性是什么？是眉毛跟胡子一把抓的。天性里面应该有两种，一种是个性跟罪性，一定要分开。人是有个性没有问题，但是败坏人是有罪性。我们不要把罪性跟个性混了，叫天性。所以我不喜欢在那个翻译也好，还是在原文的翻译，我没有再仔细去研究，有机会去研究这种。上帝给基督徒每个人有他的肉体的个体的特殊性和软弱都是存在的，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不同的软弱，对不对？这是我同意的。当然没信主之前人有很多的罪性，完全败坏也没问题，但信了主之后呢，我们还会犯罪，掉到肯定是。但是呢，他说此种天性的败坏在今生的时候人存在那些已经门重生之人的里面，这个我认为这个很难不清楚。为什么？请问在罗马书第六章怎么说？我们已经受洗归于基督死的人，如今我们是使我们罪身什么灭绝了。罪身灭绝了什么意思？就是当你信主悔改那一刻，当耶稣的宝血洁净的那一刻，你已经成为新造的人了。新造的人还会不会有天性的败坏呢？这个很难。基要主义者，现在很多福音基要派的，连一些改革中心人都会觉得，哎，现在每天有两个老我在跟我争战，一个旧的我跟新的我在里边争战。哦，这名单中保血，耶稣基督保血接近了99.9999999999的罪，留了0.00000000多少个零都没所谓，叫你承认遗留0.00000000多少个零之后的一，那你就有问题了不？难道真的在你悔改信主那一刻，耶稣基督没有洗净你一切的罪恶吗？难道耶稣基督没有百分之百的让你成为新造的人吗？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吗？好，那么罗马书八章第一节怎么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说圣名圣灵的律在基督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什么律了。所以你要知道，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然后呢，在基督里面让你什么？不但让你灵魂活过来了，让你必死的身体什么也活过来了。那罗马书第八章讲的，在得胜的凯歌里边，基督还会有软弱，还会有局限，还会有什么受到束缚在虚空之下叹息劳苦，粗粗的果子也会有。但是这种天性的败坏到底在基督徒身上还有没有了呢？没有了，没有了。但是还有一个东西客观存在，什么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讲的，我里面还有一个犯罪的律，这个罪的律，犯罪律在我里面，它不是罪。基督徒来说，当你悔改被耶稣基督宝血洁净那一刻，你被耶稣宝血洗干净了，你的灵魂身体都圣洁了。所以洗礼的时候表示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意义。只不过呢，因为你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在你的肢体中肉体中唯一的一个缺陷是什么呢？还有一个犯罪的律，神没有把它收回，跟亚当夏娃没有犯罪之前那个肉体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亚当夏娃在犯罪之前是没有犯罪的律的，他有选择悖逆神的能力。但传亚当里的时候呢，我们犯了罪了，我们都是罪的奴仆了，罪的律在里边做主的，是操控着我们，主导着我们，我们只能犯罪，罪的奴仆。但新的主咒呢，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呢，我们说从圣灵带领，但是在我们肉体中还有一个犯罪的律，神没有拿走它。干嘛的？干嘛的？借着我们盼望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 一定要主耶稣再来，就我们脱离那个犯罪的律。所以那个律什么时候作用？起作用，你知道吗？罗马书第七章怎么讲的？每当一个基督徒想靠自己得胜罪恶的时候，犯罪律就产生工作了。有两个可能性：当一个基督徒面对试探的时候，他想靠自己的肉体胜过罪恶，那个肢体犯罪的律就开始工作了；还有，你想靠守律法胜过罪恶，那个犯罪律就开始工作了，你给他机会了，那个蛇就活过来了。那个犯罪律是制服在那里的，蛰伏在那里的。他，你选择顺服神，他没有工作机会的；你靠恩典，他没有机会的。但你一旦什么呢？但人往往什么呢？想靠自己的肉体，靠自己守律法胜过罪恶的时候呢，那个犯罪的律马上产生作用。哎，这个我就跟你讲哈，这个你要小心思考哈。这就为什么罗马书第七章讲的，主啊，我真是苦，对不对？我愿意行的善，没有行出来；我不愿意做的恶，又做的真是苦啊！现在就我脱离了屈死的身体呢？当然是保罗得救的时候的生命。他说：“我愿意，你看，在我里面那个我是喜欢神的律，但在我里面肢体中有个犯罪的律，把我掳去，把我掳去了。”那罗马书第七章肯定不只是保罗，不，哎，如果罗马书第七章还是保罗经常的情况，那完蛋了。如果罗马书第七章是保罗的生命主旋律的话，你说保罗那还怎么写圣经啊？知道吗？保罗伟大的什么使徒，对不对？他写的圣经，罗马书是他很专业的写出来罗马书，对不对？如果在那个时候他还是一个常常整天跌倒的基督徒，那你完蛋，你还读他的书干嘛？保罗是什么？是讲他作为一个得救的基督徒，当他哪怕他是一个使徒，但他想依靠肉体，依靠守律法得胜罪恶的时候呢，就失败了。为什么？因为基督徒客观存在一个肉体中一个犯罪的律，这个律是神没有收回他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一直到主再来，身体复活成一个灵体就没有了。只要你还在肉体当中，这个犯罪的律一直存在的，明白这个意思吗？但是他不是你，不是已经不是天性的败坏了哈，不是天性的败坏了，一定要搞清楚这个弟兄姐妹。这个你说深吗？也不深，说浅吗？也不浅。但是这个所有基督徒都要明白的，这是你的神学立场，你的圣经立场理解是这样的。我跟你讲，你会慢慢的有人本的思想在里面工作了，律法主义在你里面会开始冒头了，明白吗？所以为什么有时候在某些宗派里面，长老会的一个系统里面，为什么它偏律法、偏理性主义呢？因为他们还是什么天性的败坏在里边的时候呢，开始了当然会有问题了。他不是完全靠着恩典了，所以当我们只有完全靠着恩典的时候，才能胜过罪恶的可能性。所以弟兄姐妹，我要跟你总结这个点哈，说基督徒一旦重生的基督徒，不但灵魂圣洁了，身体也圣洁了，是什么？罪身灭绝了，已经脱离罪和死的律了。要先清楚这个身份和地位，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基督宝血完全接近你了，绝对有功效的，复活的生命，一定是复活的生命，除非你是假性，假性的 不在里面哈，假性不在里面，因为在教会里面很多假性的不算在里面。我们讲真正重生的就是基督徒，所以基督徒还会犯罪跌倒的原因是因为里面还有犯罪的律，上帝放在那里检验你，到时候是靠肉体得胜罪恶的呢，还是靠守律法得胜罪恶的呢？你都失败了，就赶快悔改，就知道你不能靠自己，不能靠守律法，回到恩典里面，感谢主，在耶稣基督里面，我就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我就不再定罪了，然后呢，我就什么能够胜过这些罪恶了，罪恶了。所以罗马书第七章就说，在基督里边我就胜过了，一靠肉体就完蛋，一靠律法就完蛋。所以怎么呢？那么所以呢，此败坏性虽然借着基督的赦免而被克服，但其本身它所具有的活动实在是罪。这个呢，这一点呢，坦白讲哈，我是把它要改很多的，但我不能在这里改，我改就等于什么呢？你们以为信不信条是这样改掉的，我不能做的哈，我要尊重这个信条本身的它内容。我只是告诉大家，这个有不一样，也不一样，大家要能够明白哈，要明白，这个呢是要精确的，要精确的，这个度是很难的。我知道很多基督徒基要主义就被什么异端，被一些什么异端，被那个生命堂，还有什么那个什么新天地，还有那个什么。那些就说基督徒不会再犯罪，犯罪不是基督徒的原因，就抓住你这个漏洞，就认为什么？认为基督徒你不敢说你是义人了，你不敢说你已经被得救了，因为你还会犯罪跌倒，怎么办？这里面的张力 有点矛盾，理性上很矛盾的，但在真理里面它是准确的，一准确的，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的生那个生命一定不会犯罪的。那我们还会为什么会犯罪呢？是因为我们里头有个犯罪的律。怎么让你跌倒的呢？是因为我想靠自己看守律法得胜罪恶的时候，我跌倒了，我失败了，我悔改。一人虽七次跌倒，人必兴起。耶稣基督人人就拯救你，保守你，不要害怕。关键是你会认罪悔改的，懂了吗？不要怀疑自己的得救，不要怀疑你的本身是基督里面新造的人，没有一个你我老我跟救我了，但那里面就有个犯罪的律在那里等候工作的机会而已，不要给他机会。好，我们最后一点，最后一点就不容易，就不难了。第五点是难的，第六点就好了。凡是罪，不就是原罪亦或本罪，就干犯神公义的律法，也是违背神的律法，在其本性上就将罪责归给罪人，为了这个缘故就遭受神的愤怒与律法的咒诅，如此伏在死圈之下，受精神的暂时的与永远的一切痛苦。大概就不难了哈，但是呢，我讲的什么呢？我应该说这一条是应该是什么呢？是指那什么？你要注意，长老会的人是把基督徒也放在里面，我不同意的。我们讲什么？这是讲那些一直犯罪到死都没有悔改的那些灭亡之人，懂了吗？这条对基督徒来说不能放在里边的哈，已经得救的基督徒已经脱离了这样的情况哈。我讲的什么呢？这一点是给什么呢？就是说，当然不是指一般的状态。当然，我想我明白加尔文本身的观点，他是放在一个普通状态里面的，他是信主不信主都在这里面，这一条里面我不同意的。我不是指什么这一条，指什么之前那些最后没有认罪悔改的，最后走向地狱走向灭亡的那个永死之人，是第六条是给他们的，千万不要给基督徒。这个我承认在长老会里面他们也是两个混在一起的。好，我尊重新民信条，但我也不完全百分之百认同他。和因为什么？你就不能够，你就难离，你就不能百分之百认同新民信条的改革中的人都会有点偏律法偏理性，会很容易把自己的罪对自己狠一点，对别人会狠一点，然后呢就会什么，在教会里面搞得确实会很乌烟瘴气，要小心一点。我们要求主带，当然这我不能说每一个哈，我们不是把长老会不说他们很糟糕，不是这个意思哈。我们说因为他百分之百认性新民信条的人呢，在当中不能怪他们，是他们的立场决定他们的行为，明白吗？所以为什么我那么愿意，一般我提前结束了，今天我拖一点时间的原因，因为这六条我又分两次，又太短，分一次讲，确实有点点挑战。为什么挑战呢？因为这里边，我告诉大家的是，我讲新民信条，不代表说我是讲，我也不是贬低这个新民信条的伟大的意义，但也不代表百分之百的正确，因为当时他们有他们的当时的背景，他们的神学的理解，虽然我们也给予他百分之百的尊重，但不代表是盲从。一定要记得，但是呢，我们一切嘛，一切用圣经来考察，圣经来考察它的基本的意义哈。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第六点，第六点是那个一定是给那什么，给那些犯罪一直到死都没有悔改的被弃绝之人的一个适用，而不是对基督徒，要搞清楚。因为基督徒呢，在永恒里我们是没有被什么，我们理当受到律法的咒诅，但实际上是神在创世以前拣选了我们，我们没有受到律法的咒诅。我们是蒙恩得救的儿女，在肉身里面看是一个时期，是在你信主之后你确认的，其实在永恒里你就是被上帝祝福的人，明白吗？不是上帝说让你先下地狱要把你从地狱里面捞出来的，不是的，我们是创世以前的预定。加尔文的观点是什么呢？是所有的人都是从都被咒诅下地狱的那个概念，然后又把我们从咒诅里面捞出来了。我们认为不是，我们认为什么呢？是神，我们基督徒在永恒里是被神祝福的人，神不是把我们从咒诅和地狱里面捞出来的，乃是我们本来应该下地狱受咒诅的，上帝却没有咒诅我们，却没有我们下地狱的这种命定，对我们是无效的。为什么？是因为神在创世以前预定了他的救恩。求主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我们要更感恩，更加的知道神对我们的恩典。好，那我们就结束了哈。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去探讨，这个经文呢是不够的，他这个经文的出处呢，我认为他的经文，所以那个经文的理解，第四点的理，第五点的理解，我认为需要更多的经文。如果你有兴趣你找我， 我会给你更多的经文来帮助你知道，基督徒确实在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是里外的新造，身体跟灵魂的新造，只不过不是复活后的身体而已。要搞清楚这个区别是很大的，但是也要区别那个什么剪不断理还乱的矛盾的很呢，到底是义人还是罪人，很纠结。说义人就不会犯罪，错，对吧？说犯罪的就不是义人，错，懂了吗？被神称义人，他是有他的，所以呢，我们一定是新造的人，一定旧事以后都变成新的了，在身体和灵魂都圣洁了。但是，当你每次悔改犯罪的时候呢，基督徒犯罪是什么？因为你想靠自己或者靠律法来得胜罪恶，所以怪不得你失败了，不奇怪，懂了吗？不奇怪，怎么办？悔改就好了，就觉得恩典是够你用的，他会让你回到恩典里面再一次悔改。哈利路亚，赞美神，主就赦免你，你就被主宝血洁净了，再重新开始。每一次跌倒是你一个新起点，懂了吗？每一次的跌倒有上帝在你身上的一个修理，让你结果子更多。你是主的门徒，确认你的身份，绝不改变，然后在这种道路曲直的光明，前途是光明的，一定向天堂的，除非你假信，不要自欺。我们求主帮助。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再次恩待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再一次的把你的真理给我们，主啊，你再一次的让我们明白我们在主里的这个，哎呀，是的，我们承认，因着我们始祖的堕落，我们都成为罪人。那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一定会犯罪，这就是圣经的真理。感谢你，当然，耶稣基督你拯救了我们，你亲自为我们舍命，使我们在你里面成为新造的人，旧事以后都变成新的了。但是不信主的人只能带来犯罪的本性和犯罪的行为，而罪的公价是死，死后有审判，什么下到用在火湖里面，这就是所有的那些不信主的罪人最后一定人生就是这条道路。而我们作为门恩的就是圣徒，我们本来也应该在这条道路上走，但感谢主耶稣基督你的爱，你在创世以前对我们的拣选，你美好的旨意，使得我们能够脱离罪的审判，脱离地狱的刑罚，真的是感谢你，赞美你，超过我们想象的伟大的救恩，竟然临到了我们这些完全不配的儿女。我们本性跟其他人没有任何的区别，但我们竟然蒙了神的恩典，这是很稀奇的事情。主啊，谢谢你没有按照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你没有按照我们的罪孽来报应我们，谢谢你慈悲怜悯为怀，谢谢你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你让我们活过来，让我们能够领受你的新生命，让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接着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让我们罪身灭绝，让我们一切都变成新的。但是我们也承认，在我们得救的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因为你还让我们浮在虚空之下，浮在我们这个肉身的这个情况里面，我们还有一个肉体中犯罪的律，所以我们就是让我们检验我们是靠恩典还是靠自己。当我们靠自己肉体胜过罪恶的时候，当我们靠先守律法胜过罪恶的时候，我们失败了，我们跌倒了，这是基督徒的一个难处。基督徒需要常常回到主的恩典里面，逼着我们回到主的恩典里面来看到上帝完美的荣耀，看到基督救恩的唯一的拯救，让我们更加专注在耶稣基督身上，借着我们的悔改，借着我们再一次到的回到主的恩典里面来体会到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然而我们也很清楚，那些在罪恶里边死亡不悔改刚硬，不断地表现出他们对真理的阻挡，对信仰的一个反对的时候，甚至逼迫信仰的这些人，就显明他们在永恒的灭亡和咒诅之中无法得救，却能走向地狱的火湖，这就是上帝所命令的，是吧？为着你的救恩，赞美神，让我们看到你慈爱恩典的荣耀，也借着灭亡之人身上所看到的上帝的圣洁公义的荣耀，何等的伟大，何等的奇妙的上帝，你是配得一切尊贵荣耀和赞美的神。谢谢你，让我们弟兄姐妹越是学习你的话语，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都能够看到上帝你完美的荣耀，你奇妙的计划，你预定的旨意，一点不会有错位，一点不会有含糊，一点不会有所谓的 问题都是完美的成就，既成就在你所拣选的你的儿女们身上，也成就在那些预定你要灭亡的那些走下地狱的那些人的身上。谢谢你，我们把荣耀归给你，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心存感恩的激励我们来更好的跟随主，来服侍主，保守你的教会，复兴你的教会，保守我们的家庭，保守我们的事工。谢谢你，再次把荣耀、权柄、尊位和能力都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